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每周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本期的节目主题是谈谈你的课外阅读。在开始之前，先请每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evin。 我们应该怎么开始呢？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开始，不过我觉得我应该先问一下大家，你们这星期有没有在读一本课外书呀？如果是有读的话，能不能向我们分享一下？
我现在就在读，就是我准备要 AP 考试嘛，现在都在复习，我在读一个 AP 书。
哦，但这
用来复习和还有就是中文的 AP。
就是你是马上要考 AP 考试了是吗？
嗯。
哦，我懂了。但是虽然这不是课外书，但是我理解这个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哦，不是，也是算是课外吧，因为我不是在学校学 AP。
哦，你是哦，对，中文 AP 对吧？就是你没有在中文学，但是你有其他 AP 课，你也在
啊，是是，
嗯，好，我理解，谢谢。
我最近没有读书，但是我就是我读了一本古龙写的，就是一本武侠小说，叫做《绝代双骄》，我也感觉挺好看的。然后就是我最近读完了。
我最近读的是一套有八本的一个就是小说吧，我应该觉得它是小说，因为然后呢是就是讲一个人去侦探一些事情的，就是侦探小说。
你是最近一口气八本都读完了？
我是前一段时间读完的，不过这本书很好看，然后我就最近也在读。
哦，就是你是再读了一遍？
对。
啊，我理解，谢谢。啊 ，Jesse 有什么想分享的吗？哎呀，还是、
我现在就是我这个星期才开始读了很少的，就是四大名著中的一本，就是《红楼梦》。之前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看了比较简单的版本，就是白话文版本，就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我现在在读古文版的，因为我实在是太无聊了，而且我妈妈也就是说，你每天就是读一点点。就是很快就会读完了，所以我最近在读这个。
哦，所以你觉得《红楼梦》很无聊，但是还是在读了。
对，因为是就是古文会比就是像那种简单版本会难一点。
啊，你读的古文非常了不起。
对。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我对你们现在看的书有一些了解，但是那我想请大家总结一下。你们一般认为哪一类书籍，就是包括内容或题材，最容易吸引你呢？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传记小说，或者是漫画、历史科幻、武侠、侦探这种，你们比较喜欢读哪一类的书呢？
那我来说一下吧。我应该是说过历史呢，我挺喜欢读历史的书比如说我之前就读过，就是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就是一个女人，她是为一个美国的公司工作在中国，然后她受过的什么东西，然后她今年都把它说下来放在一本书里面，我读完了那本书，很好看。还有一些就是 mystery 的，就是侦探的，这些也很好看，因为它的可以看那些人的逻辑思维，就是非常细的。就是很 detail 的那些 actions， 然后就是很有趣那些情节。
你说的很有意思。过会儿等节目结束以后，我可以问一下你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以后我也可以看一下。
Okay.
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看科幻的书，就像我最喜欢看科幻电影一样。科幻的书对我来说可能是最具有吸引力。而且侦探书我也很喜欢看，当然武侠书呢，就是最近我读的一本武侠书比较好，其他的都没有了嘛。
哦，就是你以前有读过其他武侠书吗？
我以前读过一点点，比如说你说《水浒传》，它不就是一本武侠书吗？
啊，对啊，
对，但是我不太喜欢看。
哦，那是你是不是因为你像查尔斯一样看了古文的，所以你不喜欢海南，还是就是你不喜欢他的故事？
嗯，我忘了我当时看的是古文的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但是我就一直不喜欢看。
哦，你太小的时候还理解不了他这种就是啊，就是等于说成人之间的这个话题了，就是说，
嗯，可能吧。
我一般的话就是我一般都喜欢看小说，然后我也会看一些历史的书，但是我看的历史书都不是那些比如说仔细研究这一个时代的书，就是普遍的很简单的讲，然后还有一些的话比如说科学介绍的书，比如说介绍什么一些奇怪的事物，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地理怎么这么奇怪，什么有人死在这里，然后这种地方比如说地磁这种我不知道怎么说，或者说我也很喜欢看侦探侦探小说，我非常喜欢。
哦，就是你比较喜欢那种侦探悬疑比较刺激，还有就是奇闻怪事这一类的书。
对，
嗯，很有意思。
我差不多所有的书我都会看，随便给我的说，我一般都会愿意看。我就是不是那么喜欢 romance， 其他我都喜欢。
嗯，我很同意你在这方面的观点。
那我喜欢看的书都是像，就是有点假的书，就像 science fiction 和 fantasy。我就是不是很喜欢看历史的书，因为，太无聊了，就是我就不喜欢看历史。
哦，就是你喜欢那种从现实中超脱出来比较有刺激性的这种。
我也是，就是比较喜欢看侦探的，还有就是人文的书我会看一些吧，然后传记我是看过一点点的，我就个人觉得就是这些都还不错，就是除了一些就是历史书我也不是很喜欢看。然后武侠小说的话我也不会看，但是我妈妈就比较喜欢看武侠小说，我每次看其他书的时候她就会说你应该读一读什么金庸的武侠小说，它特别好看，但是每次我就是没有兴趣，所以就是我还是就是比较喜欢就是人文的一些。
那个时候我妈给我在家里买了一些金庸还有古龙的那种武侠小说，结果我就一直放在那儿没看，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还是在那儿。但是就是说我妈妈她说她以前看的时候就是非常入迷，一开始看了还没看的时候就没觉得怎么样，人家跟她说这书很好她就相信，也可以也不相信，就是她不知道，但是在看了以后她就必须非得一口气看完为止。就是你有没有试图看过这些武侠小说呢？
我看了一点点，但是又就是没有那么就入迷。我妈妈的话，我妈妈就是大概初中的时候，然后一个暑假，她一周她就把那些就是武侠小说，就是金庸的，他们都读完了。她晚上就是等她关灯了，然后她就在那个拿一个手电筒，然后照着看书，然后看了一个暑假就不停的看那种像武侠小说的那种书，他本来眼睛很好，然后变成了近视眼，就是这么入迷。
这个对，这个入迷程度基本上跟我妈差不多的，
就是
据他所说。
关了灯以后拿手电筒照着看。
这个就是我你说到这个武侠，我想起就是我在学校有个朋友，他特别迷这武侠，但是就是网上有一个网站叫wuxiaworld.com。然后就是一些武侠翻译成英文，然后我这个中国朋友就非常入迷，就课上他就经常去看，看到他的成绩都降落了，他真的非常入迷，他说哇这个太好看了，我就说就你别看了，就是你这么入迷，有点搞笑。
这种我觉得书能写成这个样子也是非常不错的，既然能使即使不爱看书的人都非常入迷的看书，看到成绩都差了。我最后我来说一下我自己吧，我跟之前的都差不多，我也喜欢看那种科幻或者说是就是 fantasy 之类的，然后其实我觉得 fantasy 嘛就相当于美国的 fantasy 就相当于中国的武侠，所以我虽然没有看过什么中文的武侠小说，但是我觉得我如果看的话我肯定也是很喜欢的。 然后历史方面呢，我看过一些传记，但是我都是忍着看的，就是为了这个为了看而看，不是就是为了自己高兴而看。我并不是很 enjoy 这些书。那就是下一个我想问，有没有大家都有自己脑子里可以想到自己最喜欢的书或者是最喜欢的类型是什么，但是有没有人知道就是写这个书的作者有谁特别喜欢的吗？有没有最喜欢的作家可以向大家分享一下？哦，那我先说一下吧，就是我觉得我前几天就是前几个星期不久之前中国刚出过一个电影，就是流浪地球嘛。流浪地球就是一个电影，但是它里面说得很清楚，故事编故事的这个人是刘慈欣。然后我在我所有读过的中文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三体，这三部我都看了，然后看得非常喜欢。然后三体的作者就是刘慈欣，他们一直说要把三体拍成电影，但是我一直都没等到嘛，说太难拍了。反正就是我非常喜欢刘慈欣的这种写法，他想象非常的丰富，简直就是跟有些所谓的就是外国的最好的作家可以平起平坐。然后他把中国非常稀有的这种科幻故事写得登峰造极，赢得了非常多的美誉，所以我非常喜欢看他的书。
我觉得这个最喜欢的作家是谁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难回答，因为我是就是看书的话，虽然我可能会比如说封面上面看到这作家是谁，但是我从来也不管这个作家是谁，就是看这个书的内容，只要这个书好看我就看，即使这是大作家写的，如果不好看的话我也不看，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知道哪些作家是有名的，哪些作家是就是普通的作家，所以说我是没有最喜欢的作家的。
我也和 Lucy 一样，就是我看书都是不看作家的。我最近看的那个《绝代双骄》，为什么我知道是古龙呢？因为我妈妈特别上瘾，然后她就把这个推荐给我，然后我就看了，然后她当时告诉我这个是古龙写的，然后古龙的话这个名字也很好记，古龙，对不对？然后我看到那个书皮上写一读古几代人都一样，一读古龙就会热血沸腾，然后这个就是挺搞笑，然后帮助我来记得这个名字。
我想说我最早看书的时候，我也是对书的内容很入迷很喜欢，但是却没有注意作者是怎么样。但是我后来发现关注作者，你不仅可以知道这个作者为什么会有就超脱常人的能力可以写出来这么好的书，而且你想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作者写的侦探书，那么你去可以去网上查这个作者写的其他的侦探书，说不定能够找到跟你之前读的至少一样好的书，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找到更多书的方式，就通过作者来找。所以你把一个作者写的最有名的书全都看一遍，就可以对你就是对这一类的书有非常多的体会。就有其他嘉宾想分享吗？
那像八年级还是七年级暑假，因为我给我好像两年前吧，那我要我暑假时候正要去加州，就是 road trip 一直开到San Diego 那里，然后就车上就会很闷嘛，那然后就我妈妈提前一年在中国就买了一套就是一些 CD 可以放在车里听的故事，有一个就是三国演义，你们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吧，然后这个是广东话了，他直接就读给你，而且是个好像挺有名的那个读者，然后这个我刚刚查了，就是《三国演义》的写者就是叫罗贯中，是不是？
对，
就是他，就挺喜欢，因为他的细节真的是然后就太 amazing 了，然后他里面那些 fighting techniques 或那些就是那些 fighting techniques 或者那些情节，好像谁被困在那里，然后就被救了是什么，就很多这些故事。
对，就是而且三国演义是从三国志改来的，三国志等于说
是
历史书，
就是 yeah.
三国演义虽然也算历史，但它更多是一个小说，
更好听，
就是对你读历史就是你只不过是知道那些就是那些 scribes 那些文官到底在写什么东西，但是你读三国演义 觉得非常入迷，这个完全是这个《三国演义》的作者的功劳，
嗯、
因为他把之前历史里面没有的这些刺激的情节自己发挥
出
来。对，
这个英文应该叫historical fiction 吧？
对，这个是
一个真诚的，就再加一些
额外的体现出来作者的了不起。
嗯。
如果没有嘉宾分享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再、想一想。
我因为我读过很多的书，但是我很少去看他的作者。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城南旧事》的作者，他叫林海音，但是他的真名不是这个，我具体也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他这个故事，他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他小时候在北京生活，那时候就是那时候的北京就是像那种胡同然后巷子里面的生活，然后写的就是比较生动嘛，然后也可以让我了解到就是那时候的文化。
嗯，就是对，那个时候我们中学里面语文课有要求我们全班所有的同学都去读《城南旧事》，那个时候我看的这个苦啊，我非常讨厌《城南旧事》，后来我就知道基本情节，但是我到底具体怎么样也忘了，就是应付学校了。
对，有的有非常厚的一本，有的就是特别薄，就是我家里那个大概有四五厘米厚，但是我有一本，另外一本它就只有一两厘米厚的，它是不一样的。然后读了以后，它就写的也差不多，就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它会就是特别厚，然后特别厚的话，我就是不太喜欢，我就读薄的。
对，这个应该跟纸的大小、纸的厚度，就是纸的材料和字的大小有关。但是就《城南旧事》这个书，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文学价值的，所以比较我觉得蛮好的。其实只不过我当时不喜欢这一类的书籍。但是就是我刚刚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张翰跟我说他在车里面很颠簸嘛，然后就是要看有声书跟普通的书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刚才张说嘛，在车里面比较颠簸，车里面一般不建议看那些纸质书，对眼睛非常不好。而在这种时候，就有声书便可以被引入进来。我们现在的时间不是很多了，我们下一期等广告结束以后，我们下一段再回来讨论关于有声书的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好，欢迎大家回来听我们每周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刚说到阅读的渠道及习惯，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关于电子书和有声书吧。大家对于电子书和有声书的看法是什么？ 我听说有一些家长或者说是比较传统的一些见解，认为买书就要看就是纸质书，把一排排的书放在书架上面才有沉淀的效果。如果你在一个手机或者说是那种 Kindle 上面下载了几百本书，看起来都是虚的，你看完了书以后什么都没有，没有那种积累的感觉。那么你们对这些方面，你们是对这怎么看的呢？
其实我至少我不记得我看过什么电子书或者有声书。电子书的话或许就是也称不上书嘛，就是我在电脑上看一些东西，比如说作业要在电脑上搜一些东西，然后我就看了这些写的文章，或者说我比如说我要种一个植物，然后我就查有关于种这个植物的东西，但是呢这种也不算是书，所以说我是不会在电脑或者手机或者其他那些电子设备上看书。然后有声书的话，我是在好多好多年前我是有听过，但是呢最近这几年我就没有。然后呢我基本上可以说所有的书都是纸质书吧，我更加喜欢纸质书。
就是如果有想分享的话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对这些电子书我也之前有些经验吧，就是我网上有个朋友给我发，就是他爸爸就是第一次写书，然后他说哦你来读一下吧，就说好，就是挺短的一本书，但是我读了，因为在电脑读是几个小时连续，就是你眼睛会很累，就然后就是第二天早上你就眼睛好像觉得就肿起来，因为就看那个屏幕太久就是很累。但是去看那些平常的书呢，如果有足够灯光你就不会，就因为我觉得就看电脑过长时间就对你眼睛不好，和你眼睛感觉也不太好，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些就是平常的书就更好。
哦，那这样我想问一下，你以前有没有试过用那种就是读书器，正是专门用来读书的一个很小的平板？
哦，Kindle。
对，就是，哦，就是
我听说就是那些就很像书，就没有那种就是强烈的灯光，是不是？
是的，就是他们在黑暗中是看不见的，它屏幕不会本身发光，他们是用黑白的这种，我也不清楚科技到底怎么样，但是就是以用最好的模拟来模拟纸质书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我说一下，就是我非常喜欢读这一类的电子书，我不喜欢用纸质书，我觉得纸质书拿起来太麻烦了，而且你有水洒在上面也是更多的麻烦。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有声书。有声书，我以前就跟家人非常接近嘛，我在小学跟中学的时候我就听三国演义，我听的是普通话，然后我每天就上床之前大概15分钟我会听，然后我听着我一开始觉得三国演义很无聊，我妈就逼我听，然后后来听了几天以后我就发现哎这个书很有意思，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能听懂一些了嘛，已经是小学高年级了，然后后来我就越听越想听，到听了大概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就是等不我每天晚上对这已经沉迷了，我每天晚上会要求早上床就为了听这个，然后后来我要关灯了我都不想关这个，后来我白天也听，我放学回来我就把那个我当时用平板电脑听，我就拿平板电脑我就坐在沙发上平板电脑来听，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也听，平板电脑放在桌上旁边，然后家长要讲话我就总叫他们轻一点我都听不到了。然后这个后来结果可想而知是什么，我妈把那个平板电脑一拿说你不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听这个，影响了家庭的那个环境，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只能在床上用有限的时间听三国演义了，最后还是听完了。
那我跟你一样，就是我一开始三国演义就是挺无聊，但是很快就战斗了，就是说可以有些 conflict 了，就很快就很好听。那我之前也听过西游记和杨家将，也都是这样子，就是慢慢然后就哇这个挺好听挺好听，然后越来越就沉迷了，哇我很想听，一上车就哦赶紧开了我想听。
对，那时候西游记我就没有听有声书，我看的是那种白话文的书，但是也差不多，西游记和 《三国演义》都是非常好的书。那《红楼梦》《水浒传》我是没有看过，但是我可以理解，至少《水浒传》应该也一样好看吧。《红楼梦》这个就我也说不清楚了。这个爱情，
你有没有听过杨家将？
杨家将我听过，但我也没有看过。
嗯，
都是很好的书。
嗯，那我来分享一下吧。我是不是特别喜欢看电子书？因为电子书就是伤眼睛，我也喜欢那个。翻这个纸质书的叶子，就是一页一页翻，这样很 satisfying。然后你知道你已经读完一页了，然后就可以翻过去。然后你读完也可以放在书架上。然后，我现在书架上已经有很多书，我觉得很好看吧。然后我也会听很多 audiobook， 就是我有一次很喜欢听一首书。就是一个 audiobook，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去听。这个是在妈妈的手机上听的，所以她可以定一个时间，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停了。可是那时我还没睡着，所以每天我都会停了之后我就还会再定一个时间，然后再听一会儿，然后又听完了再定一会儿，然后最后太累了才能睡觉，因为这个书太上瘾了。
嗯，对对，就是跟我说的差不多嘛。我觉得这个有声书就是audiobook 和纸质的书肯定是 audiobook 更容易上瘾，但是纸质的书也你看进去了也会上瘾。但是纸质书你一看那个书，哇，这个书怎么有3厘米厚，这个我看要看一个月才能看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我都不想开始看。然后你就根本就不会看上这个书，它哪怕写的再好你也不会喜欢。而如果听 audiobook 的话，你一眼首先你就不知道这书有多长，然后你一开始就像听故事一样听了，过会儿听得有劲了以后，你就非常想听，你恨不得把它这个速度快进成2倍的速度也可以听，因为你就觉得它讲得太慢了，怎么这么慢，还没有讲完。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audiobook 有声书可以帮一些不喜欢看书的小孩快速的看就是融入那些比较长的书，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有帮助的。
我也跟你挺同意的，因为那些 audiobook 啊，就是你不用就是足够灯光就不会伤眼睛嘛。你就可以比如是躺在床上就很舒服的环境下就可以读书，就不用一定要在灯光下面或者坐在椅子上或者什么。
嗯，对，就是
什么环境都可以听。
对对，这谢谢大家的分享。之前说到有很多书容易上瘾，不管是有声书还是纸质书，那么你们所有的嘉宾能不能就是像我简单介绍一下，你们每天读书会读多少时间呢？还有什么时候读？这个概况到底是怎么样呢？我想先说，就是我先说一下我自己，我平常读书的时间是没有什么规定的，没有任何计划，或者说是每天都是同样时间读。我不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读书，我喜欢读书的时候专心读书，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专心做其他事情。然后我放学以后有的时候回来会读一点，我一般都是在作业做完以后读。但是由于最近嘛，我学校内容比较麻烦，特别是在中国的时候，我到这里也有一些那种 project 也要花很多时间来做，所以读课外书的时间比较少。但是每当我看到一本我喜欢的书的时候，我会饭不吃睡觉不睡，整天就一直沉迷的看，然后等一个星期以内把这个书全部从头到尾看完了，然后我又进入了我之前的没有书看的状态，然后就只能做其他事情。所以我妈总归会跟我说，哎，你怎么就你上周还在看书，怎么现在又不在看书了，你这个要保持阅读的习惯。然后我就只能跟他说，哎呀，我要有看上一本书我才会想看，我现在没有什么看上的书我就不想看。然后我妈就他会随便拿一本那种他看的很厚的书跟我说，哎，来，那就看这本吧，你看了以后也会喜欢上了。但是我总会看不进去。那有嘉宾想要说什么吗？
我看书绝对是没有固定的什么时候看什么地方看的，就是我前一阶段看古龙的书嘛，我可能算是有一点点上瘾，就是我一旦有空，因为我们家不让我们玩电子游戏嘛，所以唯一可能有意思的书，唯一可能有意思的东西就是 看书或者是看电影。看电影，我们家长也每个星期让我们看一部，最多了，就是在家里那种网上看盗版电影嘛。然后，就是几乎唯一有意思的就是看书。然后我一般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书看，但是一旦就是我妈妈或者是其他地方找来了一本很好看的书，我就会天天看，然后有机会就看，就是有任何空余时间就看，然后很快就看着，然后我就立刻不看。
那你刚说到你妈妈从什么地方找来的书，你会不会自己去找一些书呢？在你看完这本书，比如说你看完了古龙的武侠小说，那你会不会到网上去找一些古龙写的其他的武侠小说去看呢？
我看完了古龙的书，我就到网上去找其他的书，然后我找到了书呢，我就在电脑上开始看，然后我妈妈就把我电脑盖起来说不准你看了，然后我就不看了。
哎，那你应该跟你的家长说，你说你给我买有声书或者是纸质书啊。
因为我妈妈不让买啊。
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你最好还是跟她去说一下吧，买书为什么不可以？
我跟她说过了呀，她说有些书上瘾对你没好处。
好吧，那你这个你最好还是跟她去说一下。
我平时看书的话其实也没有固定要看多少时间，然后呢，但是基本上我每天看书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然后可能周末看的时间更多一点。然后我看书的时候一般都是我最就是享受看书的时候，一般都是一边吃零食一边看书的。就是我感觉吃零食看书的时候看的就是不会分心，但是呢往往就是零食一吃完我就分心了。然后呢但是其实我也不是说来了一本好看的书我一个星期以内把它看完之后就不看了，我基本上是每天都会看书的，但是常常我看的书就是那种反复看过好多好多遍的，比如说一本书看了五遍，然后的背都背下来了，就是但是偶尔有一天我没看书，我就会感觉好奇怪啊，我今天一点事情都没做那种感觉。
就是你很习惯每天都看书，保持着每天都看书的这个可以说是习惯吧，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好书看的话，你会把之前喜欢的书再看一遍来就填充你的时间。
对的，
这个方法在没有书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那我呢就是可能从小时候一直到初中吧，七年级时候我就是每天就是看比较多的书，就是在厕所里看，吃饭时候看，就是我就一天到晚都挺喜欢看书的，但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多作业，然后我就比较现在就比较少看书了，但是有时候可能在网上看书很少，是大部分还是就是有时候妈妈就发现哦你最近就没有看什么书，快去图书馆借一些吧，然后就刚好我们在图书馆的时候他就说哦你去借些书，然后就最近我就借了可能20本书吧，然后去看。然后他就有时候这样子，现在也没有什么作业，现在就是要准备考试，然后现在多一点闲时间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就是多借一些书，因为现在很少时间看书。
这样保持看书的习惯对以后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那是我来说一下吧。我一般就是有空我就看。我去年我是到新的学校里去，我的学校里图书馆很快就发现我非常喜欢看书，我一般每天借一本书第二天就还，每天都会到图书馆那边去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看的书，我每天问了老师都烦了，他就说这样子吧，你没书看你就到网站上去，这个网站上去你就去看一些书。我爸爸妈妈也烦了，他们整天叫我少看点书，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看书。
非常喜欢看书是好事啊，你的家长，但是你就是你看书不能像之前家长说的一样影响学习，但是如果在课余时间看书的话，这是非常好的习惯。
我现在我的学习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一般是把所有的作业做完以后，就 一直看书，看的吃饭，我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这两天他们也不让我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了，但是我一般偷偷摸摸拿一本书，我一边吃饭把书放在我腿上面去看。
嗯，总之你还是要把你喜欢看书的好习惯保持下去。
嗯，那我每天大概会看20到30分钟书吧，就是在学校有空时间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些休息的时间，就是 break， 然后如果没时间没事情做的话，那我就会有些时候看会儿书。还有就是我睡觉之前如果有时间，我就会看20分钟书然后再睡觉。
嗯，我和Jessie 相反，因为我有了手机以后，我有时候我就在手机上读一些书，然后我妈妈就一直认为就是我在看手机，然后在就是在玩儿，然后每次就催我去，就是让我读书，然后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手机上有很多书我可以读，我也可以选我喜欢的书，但是家里的书就一点点，然后每次我就被强迫着去拿了一本书，然后就在那儿读，但是有的时候我会也是会把手机然后放到里面，然后偷偷读那些就是手机上的一些书的，然后对，然后
就是沉迷手机，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在沉迷游戏或者是社交软件，对不对？
对，
还有可能是沉迷书籍。
对，这是就是手机上有一些书，就是都就是不用像纸质书那样买，然后手机也就是有时候随身的话，就你也可以看这些书，你把它下载下来就比较方便。
手机使生活变得方便，甚至连读书都变得方便，这一点非常的有意思。那接下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比较简单嘛，但是我非常想知道大家对这方面是怎么看的，你们对中文书和英文书的比例是怎样安排的，有没有刻意去读一些中文的书来保持自己中文的水平，还是刻意去读英语的书来就是提高英语的能力，或者说你是不是读英语书更容易一点，所以就去读英语书，我想听一下大家是对这方面怎么看。
我的话我是没有特别的安排的，就是假如有我特别上瘾的英文书，那我肯定是会100%看英文书，一点也不看中文书。假如我有特别上瘾的中文书呢，那我就100%看中文书，不看英语书。但是我是很难会同时有两本书上瘾的，因为我总归有先后上瘾的吧。我先上一本书，那我就会看那本书，然后我就不接受看其他的新书了。直到我把那本书看完，然后我就会看其他的书，所以我基本上比如说我先上一个中文书，那我就把这本书看完了，然后再去上一个英文书。
所以你看书的情况是根据你的上瘾情况来定的。
对。
很有意思啊。哎，这么快我们时间就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段再重新来谈关于看书的事情吧。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大家回来听我们每周六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刚刚说到中文和英语书的占比，和有谁还有对这方面的感想吗？
我一般都是读中文书的，尤其是 我们家里尤其是我自己的那一个书架基本上都是中文书，然后所以我基本上是全部都看中文书的。然后我英语书的话一般都是从学校的图书馆来借的，我们学校有一个图书馆是每周一去有20分钟去那边借书，然后我的英语书一般都是从那里借的。然后我借过来的话我就可能会去看，当然有时候我只是为了去就是借一本书所以我就去借了，有时候我是真的觉得这本书好看那我就会看，但是我看的中文书绝对比看英语书多。
那 Lucy， 我记得你是去年刚来美国的是不是？那你有没有刻意去借一些英语书用来提高你英语的能力呢？
我也没有吧，就是当然我也会去借英语书，但是也不是为了刻意去提高我英语能力。
哦，那我觉得其实借英语书来提高英语能力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感想，就是之前我会去专门玩一些英语的游戏，或者说是读一些英语的书来提高我的英语能力。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法。啊，还有谁有感想的吗？
嗯，我平时就是读中文书，中文阅读大概占大概占70-80%吧，因为我平时也就是除了学校的阅读的话，我也是不会再读一些英文书，就只是偶尔在图书馆看到好看的就是感兴趣的英文书会拿回来看一看。嗯，有的时候我回国的时候我就会去图书馆，就是不是图书馆就是像书店或者是在网上，然后看一些就是我喜欢的书，然后把它带回来。因为在中国有很多就是中文书，它就是比这里的中文书要有意思很多，而且我在中国买了很多中文书，然后也没有就是买了也没有读。我现在在这里的话会经常去图书馆看有没有我感兴趣的中文书，如果有的话我就借，然后没有就先读家里那些就是读有的书都读了好几遍的那种书。
那你说就是你平常看中文书看的更多，但是你说中文书大多是在中国比较好，在这里的中文书都没有那么好，那你平常是怎样就是获得这些中文书？你是去每周去图书馆找，但是如果找不到的话你就不去其他地方买了吗？你有没有去网上或者是书店这种？
我就是去那个图书馆，他们那边有很多书它都不全，就比如说它一套书然后它有可能只有两三本，然后另外一本你就要等好几个月，然后等的时间，然后就慢慢这个兴趣就没了，然后我就不会借了。我虽然没有在网上买书，但是我就是有很多中国同学家他们也有更多就是有意思的就是中文书，我们也会平时就是换着看。
对，这个我觉得在美国想读中文书这一点是非常可惜的。那以后去中国的话也许可以趁到中国的这个时间去买一些书然后带到美国来看。
对。
那最后我想说最后我想说一下就是阅读对少年人的益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有很多感想，你从阅读里面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呢？在这个话题我想自己先说一下，我从阅读里面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我之前已经说过了，就是我对英语能力的这个大幅的提高。我之前在小学里面的时候英语的真的非常差，我在初中之前几乎英语能力就没怎么进步过，然后在初中我上了国际初中，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书都是用英语读的，然后我就逐渐开始习惯读一些英语书，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对英语书产生很多很多兴趣。然后在初中有一次我们学校里的英语课老师给我们看了一本英语的 fantasy， 那本就是一本 Dungeons and Dragons 的一本就叫 Dragonlance。 然后我觉得这书好无聊，都差不多有4-5厘米那么厚的，然后书有4-5厘米厚，但是长度只有大概15厘米，这个书那么小但是像个方块一样，我觉得这书好无聊，字就只有大概几毫米那么高，我就非常不喜欢。然后老师就逼着我们看，因为考试还要考这东西，然后我就只能硬看。结果后来我就极度喜欢，因为就 fantasy 就跟那种就 就是跟就金庸古龙这些武侠小说一样嘛，非常上瘾。然后我一看把他那个Chronicles 三本全都看完了，然后我又自己找我买了一本跟他那个一样厚但是开本比他大一倍的另一本书，叫The Legend of Drizzt。 然后这个我就超级喜欢这个，现在这个作者还活着，他还在写，他已经写了大概二三十本了，然后每一本都有那么大，然后我现在看了至少五六本，然后我希望以后还能再看吧，但是现在因为买书就不方便嘛，然后我就没有再往下找，图书馆里也借不到。但是我就是我说回来说我的收获，我看这个书学会了非常非常多的英语单词。我现在所谓那些稍微长一点比较高级的英语词汇要么就是从这书里面找到的，要么就是从游戏里面找到的，但更多是从这个书里面学到的。那时候我弟弟过来看到我看的书看到一半，然后他就随便翻开一页，然后一看这上面什么东西啊，全都是那种超级大的词。我这个大词我以前是绝对不知道的，然后我不能保证我现在也全都知道，但是我就是我从来不查字典，因为我看书哪有时间查字典啊，上瘾的要死。于是我就根据上下文判断一个词的意思，然后如果一个词出现的次数不止一次，我慢慢就会对它有一点了解。所以如果现在直接让我说一个词，让我说它字典的定义的话，我不一定能说出来，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它的意思。这就是我觉得读书给我最大的收获。那么哪位嘉宾想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阅读给我英语阅读的话会给我知道很多英语单词，但是呢来美国之后我觉得更多的知道的英语单词可能还是就是平时比如说老师上课的时候黑板上面写的那些东西，或者用字典或者翻译查来的那些。然后中文阅读的话我觉得我更多学来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就是中文阅读小说的话我学来的一些东西可能是，比如说说这一句句子有这种说法，比如说我原来只会学那种学校里面教的那种我怎么怎么的说什么，然后但是可能我从阅读当中会学到一些更加丰富的句子。然后如果我读一些什么介绍某些事情类的话，我会学到就是一些，比如说我读历史我就会知道历史，我读地理我就会知道一些地理的东西。
就是给你读的书给你很多知识，不只是语言的知识，还有你读历史就会学到历史知识，这样的很多就是专门的精专的专精知识。有其他嘉宾有感想？
那我跟Lucy 也就是一样吧，就是看你看什么书就会学到什么东西。好像说一下中文书吧，就是我中文的就是读的那个程度就不太强，所以我就听比较方便，我听因为我听得懂嘛。然后我就听三国演义，我就觉得就挺闷的一开始，但是听了听了就我就学了点历史啊，像是人物啊，刘备曹操啊，关羽啊什么的，就很多那些人物，还有那些当时的有什么，好像那个诸葛亮他就可能是那个作者编的吧，他是当时发明了什么东西，然后就把谁吓走啊还是什么，就是很多就是很有趣的一些情节。好像那个诸葛亮就放那些草人在床上，然后就借箭从曹操那里借箭，然后他们就来把那些箭再射回曹操那里，这些故事就很有趣。
对，这个方面我觉得我跟你有非常大的相近之处。我那时候就也是听三国嘛，然后听完三国演，我家长就瞬间觉得我成了三国通，我说那种三国的东西我全都知道。不过后来过了比较长的时间我才发现原来我不是三国通。为什么？我听的是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只不过是一个 fiction 而已。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跟我中学历史老师在那里就是上课，我们在讲到一些三国的事情嘛，然后结果我并没有去怎么样炫耀，只是我在跟他一个我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说三国时候人物怎么样，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就是我说人物的性格很分明，在三国演义里面，比如说周瑜他是一个非常不大度，气量非常小，然后被诸葛亮给气死了。这个他有的时候就是他见识很远，但是他有的时候见识就不那么远了，因为他脾气非常非常的差。然后那个时候历史老师告诉我，原来周瑜 并不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他是一个非常 wise 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他绝对不会被诸葛亮用一个计谋就会把他气吐血然后最后死。
但是那个就是作者就
对这个完全是作者编出来
的，是很聪明的人，很想就是跟诸葛亮斗，是不是？
对，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就是不一定在历史上事实来说不一定比诸葛亮笨到哪去。所以但是只是那个罗贯中为了把诸葛亮体现得出来他是一个智就是非常有足智多谋的人，于是就把周瑜做成了一个有时候有一些可笑的一个可怜的人。对，然后有的时候读三国演义还要再读一下那种像三国志或者说是真正的历史才可以有两方面的这种知识。
哦，你这个就提醒了我，就是西游记你知道是也是算是一个 based on true story 吧。然后就我听完西游记之后，妈妈就给我看一个 documentary， 就叫about 这个人叫玄奘，就是真正的那个唐僧上那个人，就是关于他的历史，他真正是怎么样。
对，这就是《西游记》嘛，它里面明显就有很多魔法，所以它比起《三国演义》来说就更加不会被相信。《三国演义》人家一听我还觉得是真的，《西游记》它里面确实有很多历史成分，但是乍一看还不是一个历史书。
我在书里面主要的话，我看英语书学到的就是一些关于英语单词或者是怎样英语的，就是各种句式怎么讲之类的，对我在跟学校人交流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读中文书的话，有一些中文书有很大帮助，但是有一些呢比如说古龙的书，就像我妈妈说的一样，古龙你上瘾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能学到什么呢？就是古龙里面呢，你就看到有一个人点一下另外一个人的穴，然后那个人就倒在地上不能动，这是就是你学不到任何东西。主要是
你虽然说学不到，肯定学得到一些东西喽，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学到的东西也许不如看历史书学到的那么多，但是你肯定还是有收获的。首先你学到了我想问一下 David， 你有没有学到那种所谓男子汉的阳刚之气，这种有没有一些？或者说就算你没有学到这个，你看这些书至少也获得了极多的快乐，对不对？所以这本身也是一种收获。
我看书的话阳刚之气的话是肯定学到一些的，只不过我读的那个是就是绝代双骄了嘛，里面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小鱼儿的人，然后他是主要用聪明或者是可以难听一点说狡诈来骗那些坏人，然后最终把他们给就是打败，所以他没有太多阳刚之气吧。
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那你也许可以学到一些计谋方面的。有没有其他嘉宾有什么想说的呀？
我因为我读的中文书比较多，但是我会读一些就是偏就像百科全书那样子的书，然后就了解了很多不同国家的，就是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什么习俗，那个国家有什么习俗，那个国家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然后这个国家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但是在阅读其他中文书的时候，就是中文阅读水平也提高了，然后对中文写作也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是作文就特别特别差，比如说满分大概20分，我大概只能得像15分那样，就是15分就是像比较差的那种。但是从三年级以后，然后我就开始，我也没有读太多书，但是就是比以前读了很多，但是读了一些，然后作文就从大概就到17、18的这个样子，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从此以后我就觉得就是读中文书就可以提高一下写作的水平。
对，这个我觉得是肯定的，你不只是写作，整体的语言素养都是会提高的。你回答那种比较长的那种阅读题也是有了解的，你平常练的越多就越会做嘛，这个肯定的。 那么就是我说到这儿想说的，我想到就是之前小学里面，我在中国上小学嘛，那个时候可以说比较死板吧，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也有它的目的。我们小学里面有一种每一个月要交的作业，就叫每月读书册，好像还有每月读书纸，我们那时候就叫读书纸嘛，就是每一个月一共有30天，他要你写30个格子，每一个格子里面要写每一天几点到几点钟读书，读了多少页，读了什么书。我觉得我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同学是就 take this seriously， 每一个同学都是在下一个月之前，就是5月份要交了啊，完了，然后4月30号晚上赶紧大概晚上9点半的时候赶紧拿出一张纸，然后随便掏一本课外书，然后看看，哦，这个我好像去年12月份已经写过了，不管，再写一次，然后就把这个书分成，哦，这个书有200页，那200页除以30等于多少，写1到几，然后下一再从1到几再从1到几，然后每天写20分钟20分钟，然后所有的同学都只能那样写，因为老师根本就不看你读了没，老师只看哦你这个交上来就好了，然后我觉得这样应付这个当时的习惯是非常不好的，然后没有几个同学觉得是认真读的，班里总有那么一两个女生认真读，但是当时也没有引人注意，然后老师从来不给他们任何的表扬，这个作业老师也不放在眼里面，但是这就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样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你们有什么在这方面的看法吗？
我有个看法，就是在我们的学校有些我们老师，因为老师让我们读一些书，然后他把我们就是分成小的组里面一起读，然后就是每个课之间要读这么几页，然后一个组有4个人嘛，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任务要做，所以比如说有个人的任务就是要想5个问题问大家，就是这个读的内容里面的问题，然后问大家，还有一个人就画一个图，里面有个信你特别喜欢，你就可以画个图，有个人就是去找不知道的字或者很好看的地方，还有最后一个人他会就是 make connections， 就是这本书跟什么别的书像啊，或者这本书发生的事情跟现在发生的事情像，就是这样子上课的时候就会有个 discussion， 如果你没读的话老师就很容易的看得出来。
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比起我那个时候在中国里的小学，老师就说哦你们回去要多读书，但是到底怎么样老师根本就不管，老师上课也不给你，他布置那么多作业他也不给你读书，他还叫你每天读书，然后你每天读10分钟书像没读一样，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老师应该以更详细的方式来，更实用的方式来鼓励学生来读书。有没有其他嘉宾有什么办法呢？
我觉得其实阅读的良好的阅读习惯应该是从小培养的，虽然不是说什么你幼儿园开始每天要读多少时间书，因为你还字都不认识，就是说我吧，大概我到2年级的时候我字都认识一点，然后我就开始读一些有拼音的然后简单的书，然后我觉得应该在我们比较小的时候开始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然后喜欢的书，那既然喜欢就会继续看，然后慢慢的再推家长再推荐一些其他的书，然后慢慢所有书都接触了，然后孩子就会自己去找自己最喜欢的书，然后慢慢他就开始可能还会遇到一些上瘾的书了。
这个很有意思。其实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想法，说到上瘾这一类书啊，我觉得如果让小孩培养读书的习惯的话，就先要用这些有上瘾类型的书来激发他对读书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方式其实非常的不错，先给他读一本武侠小说，然后他强迫他读几页以后他也许就读上了，到最后他都一直每天都想读，这样他不但就是有读书的习惯，而且他还能学到很多知识。 这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里面，相信大家都也学到了一些关于读书这方面的技巧和就是知识吧。至少我是学到了很多。但是今天由于时间限制，我们已经不能再讲下去了。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6，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